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这节我们来看一看在台湾大选之后将会对美中台的角色和外交有什么变化呢，他们的走向是怎样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看中国的采访报道。2024年全世界第一场大选，台湾的总统大选引发了国际的关注，各界认为他的结果将会影响到两岸关系、亚太区地缘政治的格局，亦都会影响到未来的美中台三边关系。看中国就专访了中国民主活动家、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来到发表一下他的分析。记者问王主席，我们看到台湾大选的结果出来了，民进党以90多万票这个优势赢出了，在立委方面就输了一席，国民党在国会成为了多数党，这个结果和你之前的预期有什么差别，你怎样看这个结果？王君涛就说，其实这个结果之前大家都是有思想准备的了，就是民进党可能会赢出总统，但是会丢失一些立委的席位，但是到了临近选举的时候，有些人就看不清楚了，最主要都是看不清柯文哲这一块。大家都知道柯文哲肯定是做不到总统的了，但是柯文哲的票会倒到边一边呢，大家都揸唔定主意，但係而家睇嚟柯文哲仲係得到一啲票，佢就係使跑到蓝营嘅票，冇咁多，但係佢亦都分得到一啲绿营嘅票。但係绿营呢啲年轻人投票，如果讲到跟大陆两岸关系嘅话，佢哋会站喺绿营嘅一边，会支持一个独立有尊严嘅台湾，至少支持一个唔好向大陆低头嘅台湾。当然在统独的问题上，他们有很多人并不是一定真的懂得去投的，但是只要台湾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就可以了。当然另一方面，在这个前提底下，如果大陆不是去威吓台湾，给台湾更加多的国际空间，他们亦都会更高兴一点。但是蓝营在最后将要战争还是要和平这一样议题提高到一个吓人的高度，因为拿战争去吓台湾人，台湾人是不信的。他还说，美国前议长贝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出动了几多次军机导弹试射，总有一些台湾人划着船去看，他们已经不将这样东西当回事了。而且习近平最近又说近期不会打台湾，大家亦都会觉得至少呢两年之内唔会有太大嘅问题。毕竟中共话要做好准备，真係要用武力解决台湾，仲有好多事情要做。所以你攞个战争与和平呢个说法就吓唔到人啦。对台湾人嚟讲，佢哋嗰种民主嘅生活方式非常珍惜啊，而且佢哋喺中共嘅压力面前係唔会屈服嘅。王君涛话佢觉得蓝营亦都谈不上是咩真正向大陆投降，他们只是在中共压力面前并没有表现出台湾人应有的尊严和体面，好像就是好死不如活赖着这样的样。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觉得这次选举充分看出了台湾人民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面过自己的日子，决心和决意。在这 一点是动摇不到的，而且随着新一代年轻人成长以来，这个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赖清德在当选之后亦都讲得很清楚，他说要站在民主的一边。王君涛说，我们都知道世界地缘政治在重新洗牌之中，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领导的全球化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好像伊朗、俄罗斯、以哈冲突，亦都包括来自中共党魁习近平藉着中国现在在世界第二的经济实体，想打造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改写美国在二战之后所领导国际的秩序和国际规则。这个就使得重新洗牌中间，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和周边的国家有个站队，而大多数这些国家都不想清楚表态，好像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还是想跟大陆发财，但是又知道安全上对中共的崛起非常不安，他们还是想向美国靠拢，但是南亚这一块巴基斯坦一直站在中共这一边，经济和政治上都倾向于中共，印度就希望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是站在西方和中共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王君涛说，我觉得印度会越来越多的站在西方世界那一边，台湾这次选举之后，习近平日子会更加难过，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将中国的问题搞得一塌糊涂，内政外交都越变越坏，他现在试图退一步想挽救一下这个局面，所以前段时间在经济方面搞双循环，想从地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撤出来，以内循环为主，现在还搞不下去了，要搞外循环的话，现在又从国家安全角度搞了一堆法规，好多外国公司入唔到嚟，亦都冇法做生意。中共喺改革开放之初，主要系靠香港同埋台湾呢种营销嘅力量。后来香港被中共毁掉咗啦。如果台湾稍微屈服俾大陆，呢个台湾人仲可以继续做呢一样嘅角色。但系今日赖清德表态话，准备站喺自由民主呢一边，意味住台湾将来亦都唔会再让中共用得心应手咁去利用佢哋连接全球嘅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习近平嘅日子会越嚟越难过。记者又问，赖萧佩上台之后，你认为美中台呢个关系会有啲乜嘢变化？王君涛话，台湾嘅前途讲到底，而家至少喺短期之内系美国决定嘅，因为光系打一个乌克兰战争，美国就挺吃力啦。佢而家喺经济、国内的政治方面都有些问题，再加上以哈的冲突，而以色列打加沙的打法，从人道角度上来讲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不满，但是美国又知道对哈马斯不是这样打又不得，所以一方面要对以色列施压，尽量照顾人道主义的原则，另一方面还是要替以色列顶住国际的压力。现在如果在其他问题上同中共再闹翻嘅话，嗰边有个俄罗斯，呢边有个阿拉伯世界。特别美国而家系马上要进入大选啦，而美国内部亦都有啲撕裂性嘅因素，所以我觉得美国而家仲系希望台湾海峡能够暂时相安无事。当然，中共要想武统台湾，美国系唔会坐视不管嘅，但系美国亦都唔希望台湾太刺激中共。因为毕竟而家如果真系发生咗一啲情况，台湾凭住自己嘅力量同埋美国所提供嘅武器去保卫自己，如果美国冇一定程度嘅介入，大家都好清楚个结果系点噶啦。所以佢唔太认为而家习近平真系会决心做呢件事。首先系中国经济非常之唔好，第二系因为如果中共冇能力同美国较劲，打台湾打不下来，中共是会等到实力大到一定程度 準備跟美國較勁，先至有必要喺台灣嗰度打。佢話只要南海或者其他地方同美國較一下勁，會俾台灣睇到，所以佢認為近期台灣海峽係應該冇問題嘅。記者又問：我哋睇到台灣大選有70%嘅選民出咗嚟投票，選出咗佢哋心目中嘅總統同埋副總統。你認為中國大陸睇到台灣能夠享有呢啲民主，佢哋從中會學到啲乜嘢？黃君濤話：要俾大陸人民睇到台灣係民主嘅燈塔，有一個障礙，這個就係中共用虛假嘅民族主義去煽動嗰啲長期在中共教育之下形成暴力心态的民众。当然他们对台湾有一种敌视，认为台湾是拿民主当藉口，想搞独立搞分裂。他和中国大陆一个大五毛私底下谈过偈，他私底下都说台湾的民主是他见过世界上最好的民主之一，他非常喜爱台湾，将来有一日退了休，愿意去台湾那里住，唔介意将来台湾嘅两岸政治关系系点。台湾呢块真系一块宝地，经济上好成功，政治上民主亦都好成熟，大家投票都好热烈，权力交接又好和平，呢啲都系大家值得欣赏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还可能记得上次我们讲台湾大选，原来台湾大选对大陆能够懂得翻墙的人民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据看中国的报道，台湾大选结果呢就在1月13日就揭晓了。在中国大陆入面，从投票、计票、胜败选言，都有人默默地看着电脑，因为翻墙嘛，或者手机的屏幕观察着他们对岸啊一举一动。虽然这些场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陌生，亦都冇可能发生喺佢哋嘅身边㗎啦。佢哋都有唔同嘅解释，但係共同嘅感觉係你可以选择边个上台，我哋就唔得。据中央社嘅报道，喺一啲中国网络群组之中，有网友自从13日嘅上午就开始一路关注住台湾嘅大选，佢嘅一举一动，有啲睇照片，有啲睇视频，看着台湾民众用选票来选择他们属意的候选人。其中有人好奇地问台湾是几多人口设一个投票所的，亦都有人问居住在国外的人可以通过邮寄投票吗？投票虽然在13日下午4点结束，有中国网友翻墙进入台湾各大媒体网络频道里面同步睇开票，有啲热心网友每隔几分钟就贴出画面截图，当起报马仔嘅角色。喺过程里面，佢哋好惊讶咁发现三组候选人得票嘅数字一开始就咬得非常紧。佢哋有人惊叹太刺激啦，亦都有人话柯文哲好强啊，有人又话原本以为赖清德会一骑绝尘，另外有人话侯友宜加油啊！仲隔住开票进入尾声，有个别嘅中国网友又惊呼：你哋睇呢三个人啲票几乎系等差级嘅数字。中央社仲访问咗喺网络公司工作、假期兼职做3C 产品维修嘅小徐，喺十几年前曾经以交换生嘅身份嚟到台湾生活过一年时间。喺选举前一晚，小徐问记者：你认为边个会赢？赢几多？以及问记者：你会翻台湾投票吗？ 这个才知道小许一直是关心紧台湾的选举。得知选举结果之后，小许说台湾大选的开票过程真是精彩，差距直到中段之后才拉开，这个和选前网上看到的不同啊。他这段话看得出小许对近来台湾的选情了解程度和台湾人相比毫不逊色。小许说无论台湾人选择边个做总统或者立法委员，总归是自己选的，总归是有得票的，如果做得不好，四年一满就要落台，八年到了到点下车，想留都留不到。但当记者提醒他立委议员是没有任期限制的时候，小许惊呼，哇，我以为你们台湾的议员亦都是八年就到订的。另外据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电台的报道，就在台湾选举尘埃落定，赖清德、萧美琴出来借票嗰阵时，在上海就传出了阵阵的鞭炮声，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到庆祝台湾的选举有结果。原来不止上海一地，远至黑龙江省、北京市郊都有人做出相同的动作。这一刻突如其来的鞭炮声，好多人都不知乜嘢投咩路啊，摸不着头脑。只有关心台湾大选的人才知道那一刻是微妙的一刻。这些炮竹声是不是一些号角声呢？看来事情起了变化了，大家心里有数啦。接落嚟，我哋讲翻一则啱啱发生冇耐嘅华裔工程师屋企嘅家暴案。当中啊，那个丈夫咧就打死咗佢嘅妻子啊，两个人都系嚟自中国大陆嘅。咁综合翻啲媒体嘅报道啊，喺上个礼拜，美国加州一个谷歌华裔工程师喺佢屋企里边将佢妻子打死。佢嘅妻子曾经系吉林某市高校的状元，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美国深造并定居了下来。事发地点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近日发生的一宗命案，一名28岁 Google 的工程师陈立仁涉嫌殴打妻子于璇瑜，都是译音，致死的。根据 LinkedIn 领展的公开信息，陈立仁是 Google 的软件工程师，负责 YouTube 短片推荐演算法研究，而于璇瑜亦都是 Google 的软件工程师，之前在 Amazon 工作，两人都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因为夫妇两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高学历人士，这起命案就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据大陆红星新闻报道，于璇瑜是曾经在2014年吉林省松原市的理科高考状元，以702分考入了清华大学。27岁的于璇瑜被家暴致死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家乡，他就读的高中某校员工王主任证实，于璇瑜是该校以前的高考理科状元，考上了清华之后去了美国留学并定居。于璇瑜的高中班主任张国良回忆翻话，于的性格乖巧内向，不善于表达，理科成绩好突出，他平时成绩就好好，那次高考更加是他超常的发挥。戴纪元在1月19日获得警方文件显示，当地时间1月16日的上午，加州圣塔克拉拉警察接到了报警，抵达 Valley Way 一户民宅，警察在窗口看到嫌犯陈立仁的夹克和袜子上似乎有血迹，随即进入该住宅之内将他拘捕。随后警方在卧室发现死者于璇瑜瞓咗在地上，他受到严重的钝器伤害，他头部和地板、墙壁和卧室的门都有大量的血迹，警方宣布他当时已经死亡。警方文件仲写住，陈立仁的右手肿得好厉害， 呈现紫色，左前臂亦都有啲好浅嘅伤痕，佢嘅衣服、腿同埋肋膊、手上都系沾满咗血嘅。警察询问陈立仁系点样受伤嘅，系乜嘢时候点样受伤嘅，佢回答系寻日我用拳头重击我嘅妻子。警察又发现陈立仁嘅一双凉鞋沾满咗血迹，认为佢系着住凉鞋企喺度或者踎喺度，用手反复咁击打死者头部。警方表示，根据经验同埋上述嘅事实，相信嫌疑人陈某是谋杀了他的妻子。根据警方的文件，举报人是陈立仁的朋友，代号 RP。 在15号晚上， RP 在陈家吃完晚饭，发现陈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但目光有些茫然。在1月16号的上午， RP 和他的妻子打电话给陈某，但未能接通。当他到达陈家的时候，没人应门。他走到房后面，通过窗户看到陈一动不动地跪了在地面，双手举了在空中，眼神呆滞。他就打电话给警察，而警察就很快地来到现场，将陈立仁拘捕。看来这一单是100%的家庭暴力，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但是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样东西，就是由中共国出来的，无论是正式移民定非法移民，他们都是带有很强烈、很浓厚的怨恨心和争斗心。一旦他们魔性大发，打起上来呢，就绝不留手的了。看来一股魔性已经在一早深深植入了这些人的脑海里面，所以每一个这些中国人都很可能是一个定时的炸弹来的。大家可能不同意我的讲法，但是我讲的是事实，大家又姑且留意一下啦。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一看中国的民生社会的现象。最近中国大陆流传一个纪录片，片名叫做《如此打工30年》，内容讲述安徽合肥一些年迈农民工的真实处境。影片引发了大陆民间的共鸣，很快就遭到下架和封杀。那套电影最先是在网易新闻推出的，片长11分钟，片名大家听一听都知道了，叫做《如此打工30年》，是记录农民工那个艰苦生活情况的。纪录片讲述安徽合肥市有三大农民工集散中心，影片拍摄的是合肥市周谷堆一个路口。在某一日的中午，大约1000名外地农民工聚集在这里找工作，大桥下面挤满晒都是人，都是来等打日工的，一日一日结工资的散工。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年纪偏大的了，大多数是50岁左右了，工作内容什么都有啊，有人是拉垃圾，有人是搞混凝土，有些是搬砖的，有人是拆墙，多数是苦力工。而按地盘的规定，基本上是不收55岁以上的人，而他们为了生活，只是能够每日在凌晨4点多就来这里等工头带他们去开工，希望可以赚得到2000多元人民币。尽管是这样， 佢哋都系冇力缴付医保费用嘅。据一名57岁嘅妇人董桂兰讲述，佢入省打工有7年啦，朝早4点就嚟呢个路口等人揾佢哋做嘢。虽然有时佢身体并唔舒服啊，可能有少少病咁啦，但系都唔想去睇医生。因为一检查就要花600-700元嘅人民币，日结嘅工资赚嘅钱连食都唔够，房租都唔够交啊！而佢目前已经欠下咗2个多月嘅房租。佢嘅媳妇同佢闹交嘅时候，仲时时威胁佢话会抌低佢唔理。佢仲反问拍摄队用20多万娶个媳妇翻嚟，艰难吗？而另一位54岁嘅农民工黄少喜，额头系深深嘅皱纹。佢到合肥10多年啦，一早6点就到工地度工作，晚上要到7点先翻屋企。虽然佢称自己已经攰到搬唔起砖啦，但系又话仲得要再做10年，因为佢有一仔一女一孙啊，都要靠佢出嚟做嘢维生。影片中仲有一位49岁嘅汪先生，入省打工已经33年啦。佢话自己系装修工人，但系而家为咗讨生活，乜嘢杂工都做啦，譬如担担抬抬嘅苦力，或者执垃圾。呢啲雜工都做啦，只要有100元、200元多啲，佢都做。佢話唔揀嘢做。儘管如此啊，喺好多競爭者之中，佢仍然係時時一連幾日都冇公開，甚至已經接到工作，搭車途中又接到僱主莫名其妙嘅解僱短信。佢不禁嘆息話：醜事，跟人乞飯食等於乞飯啊！佢仲展示俾觀眾睇手機裏邊收到村裏邊發嚟催繳医保嘅短信，话自己一直揾唔到工作，所以交唔起呢380元医保。另外，根据喺街上为呢啲农民工提供午餐嘅陈先生表示，佢问过一啲已经有65甚至68岁嘅农民工，问佢哋为乜仲要出嚟工作，得到嘅回复系想要赚一啲钱俾老伴养老，因为儿女有儿女嘅压力。相关嘅影片日前发布之后，好快引发咗大陆民间嘅共鸣，但系同时大陆网管亦都紧急将佢下架。睇嚟真实嘅社会现状，中共系绝对唔想佢哋讨论，所以绝对要禁止佢哋知道，一切从源头做起，消灭于萌芽状态啊嘛。另一个社会现象咧，就系而家啲大陆年轻人啊，除咗躺平之外，如果要结婚，真系要结婚嘅时候，而家系流行一种冇婚礼嘅结婚。根据内地媒体近日嘅报道，年轻人流行三无婚礼啊，成为网络嘅热门话题，引发好多人评论同埋共鸣。近年嚟，中国兴起极简单嘅婚礼潮流，因为冇车队、冇接亲、冇伴郎伴娘呢啲形式，亦都称为三无婚礼。根据中央社引述极目新闻日前嘅报道，喺去年山东女孩小张同埋伴侣办咗一场极简单嘅婚礼，冇婚礼、冇司仪，但系得到意想唔到嘅好评。婚礼就好似一场盛大嘅聚会，大家都玩得好开心。报道指出，近年嚟极简嘅婚礼逐渐成为新嘅潮流，有啲人唔喜欢繁杂嘅风俗，亦都有啲人着眼节省花费。越嚟越多嘅年轻人选择咗流程简单、时间充裕、极其简单嘅婚礼。呢种极其简单嘅婚礼主要系冇车队、冇接亲、冇伴郎伴娘，称为三无婚礼啊。实际上省略咗远不止呢3件事，冇司仪、冇婚礼，甚至唔邀请嘉宾，亦都系好常见嘅。好听啲叫做三无婚礼啦，实际咪就系跟老走咯。以最简单嘅方式啊，可能连注册都悭翻啦，因为办注册婚姻都系一种仪式，都系婚礼嚟噶嘛。报道引述一位姓张嘅 年轻人话冇接亲环节，可以安安静静咁化妆，新郎可以协议咁同父母或者朋友倾偈，唔使担心闹婚，亦都唔使担心错过咗吉时，亦都冇司仪，现场全靠自己主持。咁样嘅婚礼悭翻啲心力，悭翻啲钱，俾自己有更多嘅自由咁话。咁当然啦，要比起10年前啊，或者10多年前，啲人斗奢侈、斗豪华、斗气派嗰个场面，简直系天渊之别啦，天同地比啊！咁人哋有得炫耀，有得吹嘘，睇嚟咧，而家呢啲简约婚礼咧，系聊胜于无嘅啫。分分钟佢哋悭翻嗰啲钱咧，就可以悭悭地去外地穷游一下，亦都话唔定噶。咁到底系好事系唔好事咧，就见仁见智啦。不过咧，站喺年青人嘅角度嚟睇，这个亦都系无可奈何嘅选择嚟噶啦。但是站在社会层面看呢，有几个行业包括依赖婚姻嫁娶的行业，譬如好像那些婚纱啊、婚礼啊、顾问啊、首饰珠宝啊、车队啊，同埋婚宴等相关产业，重中之重仲系布置新房啊，嗰、那个房地产业同埋装修嘅各行各业啊，就系咁样萎缩咗，成为咗整体经济啊造成通缩嘅其中一个环节，或者叫做一个现象啦。咁毕竟咧，人系要面对现实嘅，既然系冇钱花或者花唔起啦，咪就系将就啲咯。但系呢个将就咧，讲出嚟就可能唔系太好听啦。人要面，树要皮，所以美其名为三无婚礼。咁喺舆论导向嗰度，佢哋仲可以领导潮流啊！分分钟喺小红书，有人会同佢哋带风向。毕竟年青人肯结婚咧，都可能会生育下一代啊！如果个个躺平唔结婚咧，就一定冇下一代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